下班了吧？晚饭吃了什么？路上还在堵车吗？你期待的晚间的安静实现了吗？有没有电话进来？你们聊了什么？你想做一些能够改变现状的具体事情，比如读书，比如健身，能坚持得下去吗？又刷了很久的手机吗？该从那个虚幻的世界走出来了。一天的时光落幕了，你准备入睡了吗？与您分享马超的文章，当那一束巨大的失落感朝你袭来。不瞒你们说，我总想着在我40岁的时候开一间酒吧。我的酒吧一层用来喝酒，二层用来睡觉，但我不允许男女在我酒吧里乱搞。我知道很多的人希望在朋友能够看得到的隔壁房间睡个好觉，譬如我。三层用来在第二天醒酒的时候一起晒太阳。当然了，我们会隔着一层玻璃与阳光发生关系。我每天坐在酒吧里，穿着稳重又宽松的外套，坐在椅子上，在昏暗的灯光和迷人的背景音乐下，给大家随便聊着并讲着笑话，或者我在某人上来胡说八道的时候在台下起哄。我想与大家频频举杯，喝下令人愉悦的黄色啤酒，露出我经典的灿烂笑容。我希望人群中会有人流泪，在大笑不已的时候忽然用手掩面，默默流泪。我会向流泪的人致敬，再随便说上那么几句，然后看着他笑起来。我想让我的妈妈在酒吧里工作，她做的晚餐太好吃了。我的这个理想源于我一直想把一束叫做失落感的东西击个粉碎。10岁以后我便身处忧郁之中，那源于家庭的不幸，我最好不要说得过于详细。家乡的小县城非常奇怪，雨季很长，雨水如同生长在空气中的植物挥之不去。我总是在潮湿之中走回家里，我看到父母的争吵，独自可怜地吃着饭，吞咽着来自嘴里的泪水。我在卧室里辗转反侧，期待自己的少年时期赶快结束，我会逃亡，离开家。然后，我在湿漉漉的雨水中寻找困意。有一段时间我很难找到，父母的分裂埋葬了我的乐观。事实上我并没有被这一切吓倒，当17、18岁的时候，我的性格基本定型时，我却变成了一个四处说笑的人，丝毫不带有破裂家庭的痕迹。20岁之后，那一束巨大的失落感居然又频繁地向我袭来。当我承受它的时候，我只能安慰我自己， 失落感如同发烧，每个人都有。巨大的失落感经常这样不请自来。当我在疲惫的深夜里回到阴暗的小房间里，想要找到一个可以一起说话的朋友，却发现大家都四散在这个城市的某个角落，无比遥远。我必定是又遭遇了失败或者冷眼，或者在重复的机器一般的工作中感觉巨大的乏味，或者在焦急的等待中捧回一个破碎的希望，又或者在欣赏完他人的成就与美满后黯然归来，走向自己的孤独的床。最近我的朋友们接连出了问题。赵先生，他失眠了两天，巨大的失落感是他告诉我的。他其实形容的并非他自己，但我却认为他是从他自己的命运发现了这个词。赵先生已经30岁了，他身无分文，连拍婚纱照的钱都没有。在某天早晨起床时，女友告诉他，我已经怀孕了。赵先生看着窗外的阳光，觉得晕眩。他抽了一支烟，说，结婚，把他生下来。赵先生已经给他的孩子起好了名字，这是他和他女友刚刚同居时的事情了。但现在，除了这个名字，他却给不了他的孩子任何其他的东西。他那天上午坐在人来人往的地铁里，想象着自己出来城市时的种种梦想，感觉到他所称的那种巨大的失落感，从头顶坠落下来。柳先生在遥远的南方坐在自己的福特车里给我打电话，说，寂寞呀寂寞。他已经很久没去上班了，他在一个不大不小的公司里获得了一个不大不小的职务，他不需要做什么，每天只要喝喝茶打打电话。他能负担起福特车的油钱，但对房贷稍显吃力，于是他卖掉了城里的房子，搬到了郊区。这样他终于可以松一口气了。但他每天不知道干什么好。事实上他也知道，自己无论做什么，生活都不会有大的变化了，在那个小城市里。他和他的妻子经常因为一两句话而互相指责，暴跳如雷。其实他心里知道不应该这样，但他永远无法克制。他想要寻找新的爱情，却又偶尔嘲笑自己，认为那简直如同发现一个新的美洲大陆一样艰难。儿子也许是他的寄托，但他发现那种初为人父的新鲜感已经找不到了。看着儿子，他偶尔觉得厌倦，不知道这个小家伙还要花掉他多少钱。他的身边都是和他差不多的人，他们都在私营企业里，没有存款，但全都有辆车，那是他们社交的基本工具，就如同文艺青年都必须知道卡夫卡。他想要找人聊天，但他发现身边的人都已经变得虚伪无比，谁也不会和谁说真话。偶尔有能够倾听他的人，他却又觉得不知道说什么好，对方也只是一个劲的点头或者叹气。 所以他在车里跟我说，寂寞呀，寂寞。Z 先生是个艺术家，这应该是一个多么不凡的称呼啊。那一束失落感在他的院子中悄然存在了很多天。他在很多年前来到了北京，在一个连电视机都没有的院子里一住就是五六年，每天想着艺术这件事，一直想到自己的四五十岁。他知道在这个国家，做一个艺术家需要承受怎样的极端生活。他一直在做着准备。当四五十岁来临的时候，他发现自己回家的次数越来越多，这是因为他妈妈的身体已经变得很糟。他把艺术暂时放在了北京郊区的院子里，自己变成一个普通人，走向北京站。他还是没有什么钱，在拥挤的火车上，他看着铁路沿线偶尔出现的高楼和汽车，觉得打不起精神。他想要像一个四五十岁一样的人那样，把巨大的安全感带回到自己的家中，告诉自己的父母和兄弟姐妹，请你们放心，我能够把所有的一切处理好，我会联系最好的医生，钱不是问题。每条高速公路的路面都是用数不清的百元大钞铺就的，这是郑先生早就知道的事情。他也许会想，只要从那其中拿出很少的一部分用来买画，像他这样的人便可以像正常人一样生活下去。他在某个冰冷的早晨回到他在郊区的小院里，他从老家回来了，母亲的病还将反复，他必须为了下一次回家做好准备。但现在他没有时间计划下一次的回乡，也没有时间思考命运，他需要把煤升起来，需要出门去买画框和画布，那又需要一些钱，需要计算这个月的开销，还需要赶紧睡个好觉。在这个终于可以安静一会儿的地方，他已经45岁了。巨大的失落感常常伴随母亲的病情和 Z 先生对于青年时期的回忆疯狂地扑过来。遗憾的是，我的那个酒吧还没有能够开业，现在还差得远。上面的三个人都没有机会到我的酒吧里痛快地笑一笑。我会尽力在这个城市的某一个角落安身，并保证不忘记自己的这个理想。每个人都有一个叫做失落感的敌人，摆脱不掉，纠缠不休。当他突然袭来时，仿佛生活里出现的所有快乐，最后都只能被他吞噬，在现实里的最后一点苟且都化为乌有。但他也将给你机会，当明天的太阳升起，当新的时光展开，失落感也将暂时的退去。失落感并非要击败你，而是要消融掉你内心的理想。只要理想还在， 在未来的某个日子里，就有属于你的胜利。感谢您收听我的分享，我是超宇，每天和您一起读书，明天见。